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研经法第十课，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查考组织经文的办法。圣经有66卷书，由超过30个人写成的，而且呢，经过了1500年才写成。它总共有30442节经文。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该如何读才能够融会贯通？在我们研读各个书卷的时候，它的结构、它的组织是如何呢？朋友，让我们这时候呢，就有请亚波罗牧师听他讲解查考组织经文的办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如何观察经文的结构。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你开我们的眼，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出你所设计的美妙，让我们不光看到你所要直接传给我们的信息，而且还看到主你是何等有智慧，何等配得称颂的，让我们因此更加敬畏你，更加颂赞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有的时候一个段落可以是用人物或者是地方或是事件或是观念或是时间作为线索来串联起来的。今天我们来看其他的一些组织一段经文的办法。有一种办法叫对比，请大家打开加拉太书5章19到25节，加拉太书5章19到25节。19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里很明显，第19节到21节列出了所谓情欲的事，而22节到25节列出了所谓圣灵的果子。这两样是很明显的对比，前面是一些非常恶劣的行为，后面则是一些非常美妙的品格。很有意思，那些情欲的事大多数都是一些外在的行为，也有一些比如记恨、恼怒和嫉妒是内在的态度，但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完全都是内在的品格。保罗指出，凡行这些情欲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因此因信称义并不带来放任主义，因为我们若是凭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内住的圣灵已经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战胜这些罪而且得胜。保罗并不是说基督徒如果行出任何一样以上的情欲的事来都不会得救恩或者是失去救恩，他是说的以前在 最终行这样事的人，如果还继续不断地行这样的事，没有任何生命的改变，他就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是人人都带着他们的王的标记的地方。行情欲之事的人，显然不能代表神，也没有带着神的标记，而且一旦神行使他审判的权柄，这个人一定是在神的管教里，且不说如果他没有真正重生，他乃是在神的刑罚当中。另外，圣灵的果子不像很多人最初以为的是去传多少福音、引多少人归主、建多少教会。圣灵的果子首要的乃是个人品性的改变。我们若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那些都会自然的加给我们。情欲的事和圣灵的果子有明显的对比，是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也应该有明显的分别。虽然这个时间可能对个人有不同，但是一定会有不同，没有不同那才叫奇怪。好，以上所讲的组织一段经文的方法是对比，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方法，是用比较。请打开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马太福音13章31到33节，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窖，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里有两个比喻，一个是芥菜种的比喻，一个是面窖的比喻。两个比喻都是把抽象的天国比作具体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原来是很小的，后来却发展成很大。比如芥菜种，他说这是百种里最小的，这话是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来说的，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在全世界的各种种子里面有比芥菜种更小的，但是芥菜种确实很小，对于古代中东的农夫来说，他们所知道的最小的种子就是芥菜种，所以他针对他的对象用了合适的范例。那个芥菜种一旦长起来，如果遇到有利的条件，可以长到3米多高，那就像一个树一样。这个时候天上的飞鸟就会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是说，天国原来虽然看起来很小很不起眼，但是它一旦发展起来，它的权势将会覆盖全地，而其他的存在将必须依靠它来生活，万民也要靠它而得安息。面窖是一种非常细细的粉末，当我们发面的时候，我们拿一点点面窖放在一大团面里面，加上水揉均匀了，等一段时间，最后这一团面全部都会发起来。这里面讲一个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三斗面是非常多的面，但是只要有一点点面窖在里面，最后它就会全团都发得很大。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们眼前的责任这么重，要做的事这么多，可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却好像这么小，这么不重要。造就几个门徒，教几个主日学，传递一些神的话，我们有时候觉得什么时候才能够有可见的效果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不必着急，天国从来都是从小到大的。当初耶稣好像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做了老师，带了12个门徒，似乎他能做什么事呢？但是最后圣经里自己却有外邦人说，这些是搅乱天下的人。只要我们去忠心的像主耶稣那样去用生命和话语为神做见证，我们就会成为天国的一个组件，成为神的大计划的一个部分，甚至于成为神的同工。到将来天国一定会由小到大，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是其中的一个荣耀的部分。这两个比喻都是用比较的办法来组织起来，是用可见的 具体的事物来比喻抽象的不可见的事物，这也是耶稣教学当中的一种方法。当我们给人想教导神的抽象的属灵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必须用可见的可以体会到的生活当中的范例，让人能够感觉到这个道理的分量，能够从体会到这个原理的一个部分，然后由圣灵在他心里做工，他才可能理解其他的部分。另一种组织经文的方法是例证，请看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五节，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里是为了讲一个道理，就是基督徒不可以假冒为善的论断他人。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人，必须先用来衡量自己。为了讲这个道理，后面就用了一些例证。比如他说，弟兄的眼中有刺，自己的眼中有梁木，这是一种夸张的手法。你知道梁木大到是不可能放在眼睛里面的，他意思是说，你自己还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没有权利来说别人有类似的问题。注意，这段话常常被人滥用。当一些人被基督徒批评的时候，他们常常引用圣经，平时他们根本不看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会引用这句话，说圣经告诉你们基督徒不要论断他人，你为什么论断我？注意，这段里面并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对是非做任何判断。圣经里一再告诉我们必须要去做出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做出判断，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有些人被比作狗或猪，所以不要把珍珠丢在他前面，免得他践踏了珍珠又反过来咬你。有些人他是假先知，所以要远离他。有些人他的生命不会结出好果子，所以就不要在他身上多下功夫。这种判断圣经是明显的叫我们去做出来的，这种分辨是必须要做的。我们所不要做的是假冒为善的论断人，先让自己做到无可指责，我们才正得来衡量他人的权利。圣经是叫我们在衡量他人之前先衡量自己，而不是叫我们完全不可以衡量他人。圣经叫我们不要怀着骄傲的态度，为了自己因为自义去论断他人。圣经叫我们要怀着焦急的态度，为了神，为了真理，因着爱而去分辨是非和衡量他人。如果我们看见别人有错，我们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是否有同样的错。如果有，第一，我们先不要去论断别人；第二，我们要努力纠正自己。一个健康的人，若是把别人眼里的任何刺放在我们自己的眼里，都会觉得像一根梁木。如果我们是属灵健康的人，在我们衡量他人身上的任何错或罪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如果我们感觉不到，那么我们就实际上是属灵瞎眼和假冒为善的人，只会遭受别人和从神而来的更严厉的判断。好，以上这段经文所使用的组织方法是用例证，下面我们看另外一种用提问来组织经文的办法，请打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二十七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我。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的，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另一段以提问来组织经文的是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这两段经文都是用提问作为组织的主线。第一段经文是关于权柄，是出于怀疑。提问的人是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他们这些人是属于公会里的人。公会是犹太人当时的最高法院，它是由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组成的。他们看见耶稣行使一些好像有官方权柄的人才能行使的事，比如洁净圣殿等等，就来问他，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权柄？他们这时候并不是出于要陷害耶稣，只是出于怀疑。耶稣呢，就没有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而是用提问的方式暗示了他的权柄是来自于天上，就像约翰洗礼的权柄一样。他们是不是信还是怀疑，则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信心。第二次的提问是关于纳税，是出于陷害的目的。提问的人是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反对耶稣，比如尼哥底母就不是。但是反对耶稣的这些法利赛人之所以反对他，那是因为他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自以为意，不是把犹太民族引得更靠近神，相反，而是把他们引得更远离神。再加上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这甚至在犹太人官方的解经著作里面，叫 Mishnah 里面，都有正式的记载。有一位拉比，他的儿子被蛇咬了，当时他们就讨论说，是不是该去请基督徒来给他医病。他叫人去，但是他的父亲说，我宁可让你死了，也不让你跟这些走异端的人。最后他就死了。那么这说明当时耶稣行神迹是公认的事实，这些法利赛人必须对他的能力的来源做出一个评价，到底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还是从鬼那里来的。如果说他是从神那里来的话，那么他所说的道德上的评价、律法上的教导也应该听从，这样法利赛人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点他们是不愿意改的，因此他们才设计要陷害他。我们看到，如果一个人只是行神迹做好事，那么他的能力的来源是不能够确定的，必须有与圣经相一致的道德要求和表现相跟随，这样才可能确定他的来源是神。如果耶稣当时只是行神迹而没有这些道德上的教导的话，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就不会反对他。那些西律党的人为什么反对耶稣？很简单，西律党人是支持西律王朝的人，他们是当时有钱有势有土地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他们怕的是耶稣作为一个群众领袖，一旦势力大起来，就会扰乱现有的秩序，影响他们现在的利益。他们想好了一个自以为聪明的陷阱，上来先说了一通谄媚的话，夫子就是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是真的。下面的话才是他们自己想设的那个陷阱。他们问，我们该不该纳税给该撒，就是罗马的皇帝。他们自以为这下把耶稣算是套住了，因为他如果说该纳税的话，那么老百姓就会说， 你不爱国，你和罗马人穿一条裤子，老百姓就会不跟从他。如果他要说不该纳税，那么罗马人就会说他是一个反叛者，可以把他抓起来杀掉。耶稣看穿了他们的心，就用提问的方式让他们先承认那个钱本来是该撒的，所以才给出最后的答案来，该给谁的就给谁，是该撒的就给该撒，是神的就给神。所以他实际上的回答是说应该纳税，但是那是因为那个本来就是该撒的，你们先承认了，你们就无话可说。他们想给耶稣下套，自己反而被耶稣套住了。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组织的主线乃是用提问的办法，提问是教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不是为了套住人，乃是为了使人感到有一个挑战，让他们的思想动员起来，去努力的思考，使他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这是我们教导当中需要常用的一个办法，耶稣最会用这种办法。下面一种组织经文的方法是重复。这段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了，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二节，罗马书六章一到十二节不断的重复罪和恩典这两条主线。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已经罪身灭绝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向罪要看自己是死的，不要容罪在自己身上做王，罪已经不能再做我们的主。我们看见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重复，跟罪这个字都有关系。虽然向罪死，在罪中等等，这些不是完完全全字词上的重复，但是显然是一个概念上的重复。另一段相关的经文我们也读过，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就是讲信心，先给出了信心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后面就列出来了所谓的信心名人堂，他重复了许多遍，因着信，我们因着信，亚伯因着信，以诺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萨拉因着信，以撒因着信，雅各因着信，约瑟因着信，摩西因着信，以色列人因着信，妓女拉合因着信，等等等等。这里非常清楚的用字词上的重复来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重复是希伯来文里边一种特别特殊的语言现象，重复也是在任何语言里面讲道的时候要强调重点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最后还有一种用来组织经文的方式是通过因果关系，请看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途变为逆性的用途，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途，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之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 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在这一段里，保罗将指出神对外邦人的罪的愤怒，他的原因和结果。后面他还会讲对犹太人的和对全人类的同样的内容。保罗首先声明神有愤怒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然后下面他就解释了他的原因，有两个因为，一个是在十九节，一个是在二十一节。十九节那个因为解释了外邦人的罪，首先在于他们不承认神的存在，虽然神已经给了足够多的证据，以至于神说他的存在，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在将来的审判中人是无可推诿的。二十一节的那个连接词因为，说明神的愤怒还有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把神贬低为一可见的偶像，把造物主贬低为被造物。以上是神的愤怒的原因，下面是神的愤怒的结果。二十四节有一个所以，二十六节有一个因此，二十八节有一个既然就，这些都是说明一个结果。是二十四节的所以说，所以神就由着他们去，任着他们的情欲去行污秽的事。二十六节的因此说，神就由起让他们去进行一种神认为最可羞耻的事，就是同性恋的行为。然后二十八节的那个既然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凭着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然后后面列出来一系列非常恶劣的行为，其中包括他们去教唆别人与他们行同样的事。整个这一段由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串联起来。因果句是论说文当中非常重要的句法，它告诉我们全文的思路是如何运行的。以上我们学习的是如何观察一段经文的结构，它可以通过人物、地方、事件、观念、时间对比、比较、例证、提问、重复或因果关系来结合起来。学会仔细观察经文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观念和主题的进程与发展，使我们掌握该段经文与上下文的正确的关系。我们应该多多的练习训练自己的头脑和眼睛，让他们能够看见段落，看出词语和短句，还有看出它们的结构来。下面我们要学习如何辨明段落中的气氛。气氛是一段经文所蕴含的语调、情绪或者精神，并且经文所带来的那种情感上的反应。气氛是我们对该段经文的感觉，与感性上的印象有关，这是个人的主观感受，要我们亲自去体验。注意，我们对感觉或感情要有一个恰当的评价，或者是放在一个恰当的地位。感觉首先是不可靠的，因为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感觉也会不一样，因为它的变化性如此的大，主观性如此的强，所以它是不可靠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感觉或感情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作为人的人格的，我们的位格性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的位格性是从神的位格性而来，神也是有感情的，因此我们也是有感情的，所以他们是有必要的。只是我们要学会把私人的主观的感觉放在客观的普遍的真理之下，只是作为参考，不是用作判断的绝对的标准。所以我们对感觉或感情应该有以下的原则：首先，第一，不依靠；第二，不寻找；第三，不被左右；第四，凡是临到自己的就接受，并且作为参考，作为自己整个生命当中必然有的重要的一部分。有的时候理解经文当中的气氛，可以帮助我们 更多的能够从经文当中人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让我们可以穿着人家的靴子走路，将心比心，因此能更理解圣经的本意。这些感觉可能会有疑惑、快乐、恐惧、威容、愤怒、感恩、赞美、敬畏、悲伤或惊异。我们来看一些圣经的范例，比如请打开马可福音16章9到14节，马可福音16章9到14节，我们看看这里面的气氛是什么。第9节，在7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我们看见这里面有2个字重复了好几遍，不信，不信，不信，不信，至少重复了4遍。所以客观上我们知道这里强调的是门徒们的不信。那么从主观上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显然这些门徒们还在哀痛耶稣的死，他们被耶稣的死所惊呆了，还没有能够从那个震惊当中脱离出来。人在十分震惊的时候，你给他讲很多事情，他就是不能够信，因为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来思考，甚至于看见了事实，听见第一手的见证，还是不能信。耶稣就因此责备他们心里刚硬。所以这一段的气氛是怀疑、不信、疑惑、刚硬等等等等，你可以找你觉得最恰当的词汇来描述它。另一个范例，我们可以看以西结书3章10到13节，以西结书3章10到13节，我们念从10到15节。第10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说，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悸，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7日。我们知道南国犹大是在主前603、597和5863次被掳到巴比伦，603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597年以西结和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586年耶城陷落，耶利米在那个时候被人掳到埃及。为什么要讲这些背景知识呢？因为以西结是在他被掳的第5年，就是主前593年被呼召做先知的。那个时候犹大还没有最后被掳，还没有到主前586年，但是他被差去向以色列人去传讲审判的信息，但是又知道以色列人不会听，这种心态可想而知。神让以西结看见一个非常奇特的异象，有一些神宝座的护卫，就是基路伯显现出来，在一些轮子上，这些轮子好像可以交叉在一起，往任何方向都可以行走，这当然是象征神的全能和全在，并且全身满了眼睛，当然是象征神的全知，说明以色列人所犯的所有的罪，没有任何能够逃过神的眼睛。 神在呼召以西结的时候，先给他一个小书卷，让他吃了心里很甜，但是又跟他说，我让你去跟你的本家，就是以色列人去谈，但是我先告诉你，他们心里很刚硬，他们或者听或者不听，但是你总要对他们说。这个时候以西结被某种灵提起，放到被掳的人所住的地方去。很有意思，他们住的地方叫做提勒雅毕，今天以色列人的首都叫特拉维夫，其实是一个字，意思是洪水之丘或谷物之丘。然后以西结就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虽然那些天使在呼喊，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但是以西结的心里面说，心中甚苦，灵性奋激，被神呼召来，被神所用，做神的代言人，这当然是非常荣幸的事情。我相信以西结也是有同样的感受，但是被呼召来向你的自己的国民去传审判的言语，而且明知道他们不会听还要去讲，这种心理不会好受。这就是为什么他悠悠闷闷地坐着。许多有类似经历的圣经人物，像以斯拉、约伯的朋友们和保罗，都有过相似的心灵震撼。以西结这时候的心情，书上说有些快乐，我看不出太多的快乐，我看他有些敬畏，有些颂赞，有些惊异，有些不知所措，他只有静静的等着事情来平静下来。另外一个圣经范例可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百姓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这里比较容易看出来一种心态是惧怕，因为他重复了发颤，远远的站立，不要惧怕，远远的站立，神所在的幽暗等等，这些词儿都表现出来一种神的威严崇高可畏和百姓对他的惧怕。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下一课我们再继续打引号找感觉，就是学会如何辨明段落中的气氛。弟兄姐妹们，再见。
亲爱的朋友，观察经文的结构，我们呢可以通过人物、地方、事件、观念、时间，还有对比、比较、例证、提问、重复和通过因果关系结合起来。当我们学会仔细观察经文的结构，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观念和主题的进程和发展了。亚波罗牧师在讲解观察的办法的同时呢，也讲到了许多的真理，例如要衡量他人，先要衡量自己，自己要先做到无可指责，也不要因为自意去论断别人。圣经教我们要怀着焦急的态度，为着神，为着真理，因着爱而去分辨是非，衡量他人。我亲爱的朋友，欢迎你下一堂课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愿神祝福你。